拜访请预约。都怪我那天喝醉了酒，喝醉了酒思维变得迟钝并且怪异，人就容易干些傻事。回忆几天所受的非人折磨，感觉告示已经非写不可了，只有五个字，拜访请预约，贴在防盗门显目的位置。想好在朋友们不是文盲，想不到刚坐下门就被敲得震天响。开门是朋友大狗，大狗说知道你喝多了放心不下。我说谢谢关心，我没事。大狗说那不行，得等你清醒了我再走。边说边往屋子里挤，我慌忙堵住他，拍拍门说没看到这张告示。大狗惊愕地说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难道还包括我？我说笑话，听说过那句谚语吗？风可进，雨可进，国王不可进。难道你比国王特殊？大狗的脸就红了，红里透黑，尴尬中藏着愤怒。他转身下楼，嘴里嘀咕着，我看是你比国王特殊，你大腕儿啊。我不大腕儿，我只是不喜欢门被突然敲响。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职业，我平步青云，朋友成群。以前天天和朋友们吃喝玩乐，很晚才回来，家中自然少人拜访。现在不一样，我休着三个月的病假，试图清静几天，可是却偏偏没有清静的资格。朋友们怕我寂寞，或者怕自己寂寞，就来找我，打牌下棋，喝酒聊天，吼两句流行歌曲，再送上亲切的问候和诚挚的关怀。他们让我非常难受。我承认我喜欢朋友，大多时也喜欢和他们在一起，可是我希望这时间由我来安排，而不是由他们自作主张。这是家，不是棋牌室，不是酒店，不是卡拉 OK 厅，不是超级市场啊。那天我终于睡了一个好觉。第二天闲来无事，去小区凉亭看人下象棋，正好碰到朋友大马。大马说听说你在门上贴二张告示。我点点头。大马说还听说拜访请预约。我说没错。大马就笑了，爆笑，笑得眼歪嘴斜，口水喷溅。他说你厉害呀，你想想都是谁去你家，是我们啊，是你的好朋友啊，好朋友去玩怎么还要拜？几天不见你辈分猛涨啊。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大马说那你什么意思？预约？你以为你住在英格兰还是美利坚？我说我是真的受不了吵闹啊。大马再一次爆笑，再一次眼歪嘴斜。怎么以前你受得了？他说不过在杂志上发表几首破诗，还真把自己当作家了。这档次也窜得太快了吧。我说我不是烦朋友，昨天我喝多了酒。大马说这么说你承认错了？我说我没错。大马说去你家还得预约？我说君无戏言。大马收住笑说走，现在就去你家喝酒，现在预约不晚吧。那天我终没让大马进门，我想我得做个姿态，否则告示不白贴了。告示没有白贴，朋友们真不来了。似乎一预约，聚会就没有了趣味。当然他们聚会也会打个电话给我，问我去不去，我不去他们自然嘲笑我一番，我去了问题就来了。 比如我敬大狗一杯酒，大狗会笑着说，敬我酒，跟我预约了吗？然后我想缓解一下尴尬，说给兄弟们讲个笑话吧。大马会说，你说讲笑话就讲笑话，跟我们预约了吗？后来大猫讲了个笑话，不好笑，我还是礼貌性的跟着笑了两声。大猫就瞪瞪我说，笑什么笑啊，预约了吗？我纵有怒火满腔也不好发作，因为朋友们始终面带微笑，他们会说，玩笑玩笑，刚才跟你开玩笑，别当真。我信了，端起酒杯说，知道兄弟们是开玩笑，这杯干了吧。他们又一起笑，干了，预约了吗？啊，痛不欲生啊。我想我的故事正在被迅速传播，我坚信它会成为小区年度三大搞笑事件之一。早晨我刚刚出门，会有人说，下午一起去钓鱼，给个面子先跟你预约啊。中午我去超市买烟，会有人说，小心不卖给你，没跟人家预约吧。傍晚我去小区散步，会有人说，果真是人约黄昏后啊，你肯定和黄昏预约了。最后我忍无可忍，大骂一声，弱智。想不到对方并不生气，他笑着对我说，以后想说粗话记得先预约一下，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。后来我就有了个外号，周预约。再后来有那么一天，我终于彻底崩溃，我主动打电话约朋友们过来吃饭，低声下气，无比虔诚。朋友们不计前嫌，片刻后挤满我的屋子。席间我解释说，其实你们一直误解了我的意思。朋友们问，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马上操了笔，在那张告示下面添了几个字，马上变成拜访请预约，我好备酒备菜。朋友们于是眉开眼笑，大度地把我的肩膀拍拍，砰砰响。从此以后一天24小时，我的门随时可能被敲得震天响。并且我知道，哪怕这个故事过去100年，朋友们也绝不会忘记，因为他们又非常友好的送给我一个外号，周不预约。死亡证明。电话响起的时候，男人正闷在沙发里抽烟。喂，您好，我是您妻子生前单位的财务科科长，我姓宋，前几天我们刚见过面。哦，您好。是这样，上次您拿过去的几张单据，我向领导请示了，领导今天做了回应，可以报，可能全部报，可能只报80%，但肯定可以报。我的意思是，从您妻子住院那天起，直到咽气，直到去世，所有的花销都可以报。我说的是所有的医药费、检查费、住院费，所有的都可以报。
这样啊，那太谢谢您了。
不过得麻烦您把您妻子的死亡证明拿过来，我们也好存个档案。不必原件，复印件就可以。
对不起，我不想再碰那张死亡证明，这几天我的心都碎了。
可是您知道，那份死亡证明不是我想要，也不是我们领导想要，这只是个必须的程序，您明白吗？全市都是这样，也许全国都是这样，医保你也知道的，很麻烦。
我知道，谢谢您。可 时，我真的不想再碰那张死亡证明。看到他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
我理解您此时的心情，可是也请您配合一下我的工作。我只是财务科的，我做不了主。死亡证明，您必须带一份过来。
不带过去可以吗？肯定不可以，我只是财务科的。可是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妻子已经去世了吗？您的意思，难道我们还会炸死？
您别说的这么难听，遇上这样的事我们也很伤心，这只是个程序，难道他还会突然出现在你们面前？您别吓唬我，听我说，这只是个程序，
并且他去世的时候，你们单位很多人都守在病房里，不是吗？都守在病房里。
您别激动，这只是个程序。
可是他明明已经死了，每个人都知道他已经死了。我的邻居，我和他的家人，还有你们，都可以证明他已经死了。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他了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难道一纸死亡证明比死去的事实还重要吗？
我想您还是没有弄明白我的意思。听我说，我们绝没有怀疑他的死。带一份死亡证明过来，对您来说不过举手之劳，这点小事怎么这样麻烦呢？既然他已经去世，既然您知道人死不能复生，既然你也知道我们单位一些规定和有关医保的一些规定，那么您就应该带上他的死亡证明。
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谁理解我？我不想再去碰那张死亡证明。
您是想逃避吗？您不碰那张死亡证明，他就能活过来吗？我很纳闷，一张死亡证明有什么呢？
现在我只想问您一句话，能不能不带那张死亡证明？
不能，必须要带。
如果不带呢？
那就不能够报销，更不能够享受医保。对不起，我无能为力。
那么你们看着办好了。
您别挂电话，听我的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可是您千万不要因小失大。
男人早已挂了电话，他把烟抽得丝丝响，他闷着头，他的嘴巴紧闭，眼珠通红。电话再一次响起来。喂，
您好，我是街道办的，我姓江，前几天我们刚见过面，是这样，下午您能不能抽空来我们这里一趟？关于您妻子的有些事情，我想我们需要共同商量一下。对了，千万不要忘记带上他的死亡证明。男人嚎叫一声，将电话扔出窗外，几颗豆粒大的泪珠霎时滴落下来。